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我常觉得一个人太棒的话呢，我的意思是太精明、太聪明能干的话呢，他可能会跟身边的人的关系不是太好的，因为呢，他实在是太厉害了，他做事是太能干了，那结果呢，就可能会比较容易嫌弃别人，比较容易呢难跟别人合作，又比较呢不那么愿意去栽培别人。可是呢，我在圣经里边看见保罗就很不一样了，他老是在写给教会的一些信件里边呢提到他同工的名字的，特别有一些书信呢里边呢就提到啊，常为谁谁谁呢向谁谁谁问安，常呢想起谁谁谁的时候呢就为他流泪祷告啊，常呢一想起谁谁谁的时候呢就会感谢啊，然后呢就怎样怎样，我就觉得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呢，保罗他生命里边也有他的提摩太啊，就是他的属灵的儿子。他让我看见一个基督徒啊，可以是向主的同时呢为主发光发热，和可以很棒的同时呢也可以跟人处得很好的。我觉得其实做基督徒啊，在跟人相处方面呢，的确是要求主多加给我们有智慧和有爱心，因为属灵果子里边很多不同流露出来的，像温柔、忍耐啊、恩慈啊、良善呢、很多都是跟人际关系是有关的。在今天的哥罗西书的最后一讲第十讲里边呢，会提到见证和结语。在哥罗西书的四章第二节到第十八节里边呢，也提到过不少人的名字。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听听。
他是首生的，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他是从死里复生的。
基督是宇宙和教会的元首，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的成长。哥罗西书研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陈香儿会跟您一起研读的经文啊，是哥罗西书的四章二节到十八节，这是哥罗西书最后的几个段落。我们呢，可以把它呀这样来分段。首先呢，我们可以把四章的二节到六节啊这部分谈到新人的祷告生活，以及怎样在非信徒的人中间呢做见证。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四章的七节和十四节呢划为第二部分，保罗点名推荐了一些的好的同工。那么第三部分呢，是四章的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这是整封哥罗西书的结束语，也可以称为是保罗最后的问安和吩咐。讲完了夫妇、父子和主仆这三重的关系之后啊，保罗在哥罗西书的四章二节呢，就劝勉信徒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呢，不但要信徒恒切的祷告，更要他们警醒，持续而不放松。夏儿，不知道您为某人或者某事祷告的时候呢，是否曾经也感到过厌倦啊，有时候呢，神呢确实是会单延回复的时间。这种延迟呢，可能是神的方法，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他的旨意。其实呢，神他是常常的聆听，也是会回应我们的。有时候呢，或许他的回应啊，不是像我们的心愿所祷告的那样。但是呢，神却是按着他认为的最好的方式来回答我们。 当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同时恳求哥罗西的信徒呢为他祷告。他说啊，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基督的奥秘呢，是指基督救恩的福音。保罗把一生全部放在向人传福音、解释和传扬这奇妙的奥秘上。我们留意啊，保罗祷告的内容。他当时呢是在监狱的里面，但是呢他没有为自己可以脱离牢狱之苦而祷告，而是想着可以怎样把福音传扬开去。他的心从来没有忘记过传福音。他请求整个哥罗西教会啊，在祷告中纪念他和他的同工，叫福音的门能够再开启，使他可以清楚地去传扬福音，把基督救世的普世佳音以及外邦人和犹太人同盟救赎的奥秘传扬出去。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非常着重祷告的人，他不但自己祷告，他也请求信徒加入祷告的行列，这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典范呢。无论是在任何的事工上面，祷告往往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教导完祷告生活之后，保罗提到与外人交往的问题。所谓外人啊，是指着非信徒来说的，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的。保罗在哥罗西书的4:5-6教导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然而不知道你有没有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朋友曾经呢这样对你说，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你这样说话呢？为什么你这样做事情呢？弟兄姊妹，当你听到他们问你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你的感受又怎样呢？其实啊，我们应该知道，不信主的人呢，其实一直盯着信徒的一举一动的，他们呢非常留意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保罗就教导信徒，与教会以外的人相处啊，要有智慧，对自己的生活要小心谨慎，不要成为别人不接受基督的绊脚石，反而呢要积极的去遵守主的旨意，从行事为人当中啊见证主耶稣基督。当然家人呢不是鼓励大家去假惺惺的和不信的人相处的时候戴上假的面具，装出一副好像很虔诚的样子来，这呢是非常虚假的表现，也是主非常不喜悦的。无论我们做什么呀，都要从内心发出来，这样呢才会讨主的喜悦。保罗特意提到爱惜光阴，似乎呢是告诉我们时间飞逝，我们要抓住每个机会来侍奉主，因为生命的每一刻都是主所赐的。哥罗西书的4:6提到我们应对的言语，保罗啊用了非常生动的表达方法，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弟兄姊妹，大家都吃过盐，盐呢它有保存和调味的作用，圣经常常拿盐啊来做比喻，主耶稣是盼望信徒能够成为盐，身体力行的去遵守主的教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保罗在以弗所书曾经教导我们怎样说话，斥责各样的淫词细语，现在呢他鼓励大家说话的时候要发挥感化洁净的作用，尽量用神所赐的光阴有智慧地回复别人提出的问题，满足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寻求真理的提问。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我们就能够学习主的谦卑，不会去说长道短了，也更加不会去说出一些轻浮虚伪的话。我们如果希望别人尊重自己，那么我们就要先尊重别人。在言语之间要使人得到益处，千万不要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当然了，也不要自吹自擂，惹人反感。刚才谈到了哥罗西书的4章5节到6节，这是关于言语的教导。保罗劝勉信徒在说话的时候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呢用盐调和一样，以至于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好，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段落，看看哥罗西书的4章7节到14节。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向哥罗西教会推荐了一些好同工，我们现在呢就一个一个的来看看。保罗推荐的第一个同工是推基古。我们来看4章7到8节是怎么介绍推基古的。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推基古就是把这封信呢送到哥罗西那儿的，他是亚细亚各个教会的代表，陪同保罗一起访问过耶路撒冷，又代表保罗去过以弗所和格里底，现在呢又带信去哥罗西的教会。保罗对推基古十分的赞赏，称他是亲爱的弟兄，是神家里的一份子。另外呢，保罗又称推基古是忠心的执事，一同做主的仆人等等。从4章8节，我们也可以看到推基古这次去哥罗西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将保罗和其他同工在罗马的最新的消息告诉哥罗西的信徒。第二个目的呢，是安慰哥罗西信徒的心，帮助他们在异端猖獗的时候仍然能够靠着主站立得稳。保罗第二个推荐的同工是阿尼西姆，他本来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后来由保罗带领他信主。关于阿尼西姆的事迹呢，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了，那香儿今天呢就不再多提。我们来说说第三个同工的名字吧。保罗第三个推荐的同工呢叫做亚里达古。哥罗西书4章10节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其实我们对亚里达古所知的不多，只知道呢他是保罗的同工之一，是帖撒罗尼迦的人，也是保罗第三次布道旅程当中的伙伴。在以弗所的骚乱当中，亚里达古曾经和保罗在一起，也曾经因为服侍主而被捉拿。这件事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9章29节。后来呢，亚里达古和推基古跟从保罗一同在希腊，然后再一起去罗马。哥罗西书4章10节提到马可，那这也是保罗推荐的第四名好同工，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在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呢，曾经跟着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出发，但是呢在途中离开了。这件事引起了保罗的非常的不满，所以呢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保罗就拒绝带同马可同行。这件事导致了巴拿巴和保罗这对拍档闹翻了。 巴拿巴和保罗两人啊，最后是分道扬镳。巴拿巴带着马可到各地去传扬福音，保罗则选择了希拉同工。后来呢，保罗发现马可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所以啊，他们两人又恢复了同工的关系。在这封信的里面，保罗更是呢向哥罗西的教会推荐马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可也曾经和使徒彼得同工，他也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保罗推荐的第五位同工是耶稣。哥罗西书四章十一节说，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耶稣的原文和耶稣啊是同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犹太人当中实际上呢是非常普遍的。耶稣是希腊文，等同于希伯来文的约书亚。保罗指出，约束又称为尤士都，这个呢大概是附加的名字，让他在同名者的中间呢可以有所识别。另外保罗还说到，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那么这又是指谁呢？当然是指着亚历达古、马可和耶稣而说的。奉割礼的人呢，其实是指啊，这三个都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愿意与保罗一起同工，同心合意的侍奉神。弟兄姊妹，保罗快要结束哥罗西书，也就是他的这封书信了。他再次啊提到了以巴弗。保罗说，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这是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的查考中已经讲过了，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是他向保罗报告哥罗西教会被异端搅扰的情况，结果就促成了保罗写这封信。当保罗写信的时候，以巴弗仍然在保罗的身边，所以保罗说，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以巴弗啊，很懂得凡事祷告，当教会面临困扰的时候，他帮助呢去维系教会，认真的为信徒代祷。可见呢，以巴弗对哥罗西信徒的深切的关心和爱护。保罗为以巴弗做见证，指出他不但关心哥罗西的信徒，也为老底嘉和希拉波利的信徒祷告守望，并且去到当地建立他们。老底嘉城和希拉波利都是哥罗西附近的城市。那么来到最后呢，保罗就替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向哥罗西信徒问安。路加是常常和保罗在一起的，不单在他第三次布道旅程当中陪伴他，也与他一同在罗马坐牢，照顾保罗的身体。路加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迪马呢，曾经一度跟随保罗，但是啊，后来在保罗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回帖撒罗尼迦去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节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哥罗西书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了。 这是呢保罗最后的吩咐和结束语。在上文当中，保罗代替身边的同工向哥罗西信徒问安，现在呢则是他提出啊哥罗西信徒的一些的名字向他们问安，并且提出教导和勉励。四章十五节是向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问安。宁法是什么人呢？圣经提供的资料啊非常少，他大概是老底家教会的姊妹，开了自己的家庭作为聚会的地方，就像卖紫色布的商人啊吕底亚在腓立比开放自己的家庭聚会一样。这在初期教会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保罗吩咐，当哥罗西教会宣读了这封信之后，便要把这封信呢传给老底家教会。同样呢，他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也要在哥罗西教会诵读。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那封信是保罗写给老底家的，不过呢有的解经家认为啊这是指以弗所书，因为呢以弗所书是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教会啊公开诵读的。老底家呢是小亚细亚的教会之一，也有人认为呢这是一封遗失了的信。哥罗西书提到的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是亚基布。保罗请哥罗西教会转告亚基布，劝他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亚基布是什么人呢？亚基布啊，是哥罗西的一位信徒，也是腓利门的家人。许多人都相信亚基布是腓利门的儿子，积极地参与哥罗西教会的侍奉。在腓利门书第二节，保罗称呼亚基布是同他一同当兵的，所以亚基布啊可能是保罗的传道同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儿鼓励亚基布要谨慎尽心地完成从主那儿所领受的职分。可能今天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理由把工作呢搁置一旁，也很容易去转移目标，或者呢我们会因为身体的疲乏或者劳累而停止工作。但是保罗在这劝勉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留心神所交托的工作和任务，好好的把它完成。哥罗西书最后的一节经文是四章十八节，我们可以一起把四章十八节读出来。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保罗写信啊，通常是请代笔人帮忙的，这在当时也是非常普遍的。一般的来说，会由保罗口述，代笔人就记下来。到了信的结尾，往往就会亲笔写一小段。这样做是有一定好处的，可以确保假教师不能冒他的名字写信给收信人。好，弟兄姊妹，哥罗西书到这儿啊，已经全部都研读完了。保罗在这封的信里面呢，针对了当时入侵的异端诺斯底派而施行了教导，清楚地告诉哥罗西的信徒，唯有基督自己才是属灵生命的源头，教会的元首，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主。弟兄姊妹，要得到更加有深度的属灵生命，唯一的途径啊，是要与基督紧密相连，而不是去靠着履行一些的宗教责任，懂得特殊的知识或者奥秘的。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呢，特别是在内地，我们也会受到不少的异端，譬如说像东方闪电、呼喊派、二两梁等等的搅扰。求神帮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懂得去分辨异端，也有警醒的心，一同去对抗异端， 亲爱的弟兄姊妹，愿神的真道亲自的建立你们，愿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抵挡异端。
福音书疑难解答。
洗澡和洗脚的分别。约翰福音13:3-11呢，记述着逾越节之前，主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在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为门徒逐一洗脚。期间彼得和主耶稣有一番对话，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到底主耶稣在这里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是什么意思呢？洗澡和洗脚又有什么分别呢？原来主耶稣是以洗脚和洗澡代表两种的属灵情况。洗澡呢，是洗身的，所以就比喻得救；洗脚呢，是洗身体的部分，比喻着生活或者是侍奉。当人信主的时候，他的罪全被涂抹，全被洗净，就好像全身都被洗净了一样。正好像哥林多前书的6:9-11所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但是一个得救的人呢，因为生活在有罪的世界里边呢，就跟世界接触，所以就很容易被世界玷污，以致呢常常会犯罪，这样子就要常常求神去洁净、去赦免。这就是脚的部分了。那因为脚是需要经常走路，所以呢就被尘埃呀、泥泞弄脏，所以就要经常的清洗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就是，凡洗过澡的，也就是说已经得救的，除了脚以外啊，也就是生活，就不需要再洗，因为它全身是干净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旧约的传统去理解的。旧约的时候，祭司奉献洁净礼的步骤呢，也说明约翰福音13:10的道理。当祭司奉献做圣工的时候，需要全身洗澡。这次的经历不用重复，一次就可以了，正好像耶稣所说的洗澡那样。但当他每天为百姓服务的时候呢，沾染不少的污秽，所以就需要来一次洁净礼才开始服侍民众。这个步骤是每日的，正好像耶稣所说的洗脚一样。好啦，那就跟你分享完福音书疑难解答，已经预备好这两份笔记，就是疑难解答的笔记和哥罗西书的笔记，欢迎来信索取。别忘了从明天开始有我们的圣经问答比赛，还有会播放历代至上。记住弟兄姊妹呢，留意收听和呢留心听当中的经文。愿主祝福你，明天见。
耶稣，神公义的彰显，他是人子，神独生子，他国降临。耶深的救赎。